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这列王记下六章，当时不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一个王哈，他要来打这个，因为以利他们是因为以利沙哈，先知以利沙是在通风报信，他们要把这以利沙消灭，是大军把这以利沙的地方围住了。这仆人一看吓坏了，啊，这王来了这么多人，以利沙就求神，神呐，你开他的眼吧。哇，一开眼，满山的火车火马呀，就是围着他们。神的保护，你不在危险的时候你看不见的。是用经常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老弟兄，他一生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最后呢他自己出钱请我们替他写了一本书，就把他自己讲的他这一辈子几十年经历神的恩典把它写成一本，让更多人知道，他自己出钱，所以这个书就完全白送。他举了很多很多这一辈这一生的啊，光心脏都拿出过来六次，洗一洗涮涮再干回去，啊，就这样，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八十多岁了。他就讲了，其中有一次哈，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呢，最后早年就到了香港，最后60年代出去呢，从香港到芝加哥，到了芝加哥以后呢，就找了一个保险的推销员的业务，啊，就开了一辆大车哈，你知道那是没钱嘛，60年代出去，华人也很穷。就是那种旧车破车，大家谁都不要，耗油量特大的那种啊，开了去，结果他就去推销了保险业务，找给三个人买了吧，他挺高兴的，接着出来想开车回去，没想到那天下大雪，整个车就在这个街上就打雾了，就走不了了，在街边上越踩油门，他就越打滑，因为这车有旧嘛，那轮胎这印都没有了哈，他越踩油门，这个一看油就没了，天也快黑了，他就很着急。因为他这车又大，他个儿又高，他你说找谁呀？谁也不敢去救他的，谁也不认识谁。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他就在车里祷告，他说求神能不能帮助他，能够有谁或者帮他去在哪儿打一电话呀，或者怎么样去通知他的公司，能够帮助哪一车把这车拉出来。他刚一祷告完，一睁眼，就从那后视镜啊，就反光镜看见从后边来了两个少年人，他挺高兴的。他马上就出去，就想请两个少年人想办法去跟他公司怎么去联系一下。这出去一看吧，不是少年人了，是年轻人，看着镜子看着两个小儿子的啊。一出来看，20岁左右的小伙子，特别帅呀，长得那么冷的天就穿一直穿那个非常薄的皮夹克，非常帅啊。他就跟人说了，说我的车出什么问题？人说你车在哪儿了？人说在那儿。你坐进去吧。人说你坐到里边去。结果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在这个车前面的保险杠，一个在车的后面保险杠，轻轻一抬，就把他这样搭的车一抬就放在路的中间，你走车就走了。他一看简直看傻眼了，你想美国车那底盘多重啊，啊，那么大一车，这两个人轻轻一抬就给他从那个路边就抬到马路中间，扭头就走了。他就一个人光自己就180磅坐里边了，他简直吓傻了。人家往前走，他就追上去给人谢，人家也不理他，就说不用谢不用谢，人家不回头，他一直追，追不上，最后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家一拐过去，他一追过去看根本没有人，就是下着大雪啊，他的汗啊往外出，他知道天使在看过他，就是这些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危难当中你才觉得神在保护，实际神是无处不在保护我们。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吧，啊，你大家读创世纪，你看见神最后，因为人思想的全是恶，对不对？所以神让挪亚造一方舟，在人别人也不信，也不造，最后只是挪亚八口得救，对不对？方舟里边还有一些动物得救了。实际，你会发现，大洪水啊，神不是特意的、刻意的要怎么样，整个大洪水就是创造了神的创造大功的一个逆转。实际你看，在创造的第二天，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对不对？第二天嘛，原来水都连成一片的啊。神说诸这水当中要有空气，所以呢就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就分开了，这是第二天。所以呢我们这天就叫做天了，所以我们人就生活在这个空气里面，上面也是水，下面也是水。所以这大洪水呢实际就是第二天这个把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这个过程把它倒过来，让诸水之间没有空气了，这怎么样？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哗哗哗哗往下下，然后地上的烟也起了，地上的水往上冒，整个一下就挤在这儿了。所以神不用做太多的事情，只要他不保守，这事儿就成了。你发现吗？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人学着说，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大气泡里，人就周围全都是水，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全都是水。所以我们的生态的环境是非常薄弱的，如果这气泡一破，今天人全都完了。但是神保守我们的，神保守我们，让这个气泡不破。说你看，在诗篇说，耶和华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覆盖地面。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海浪虽然攀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红却不能过去。你会发现今天耶和华神为水定界限，就是保证我们今天这个生态环境是对的。当然局部有洪水，你像那洪水那下来以后那厉害得很啊，水火无情啊，都是局部的。你要像是宇宙性的这些大水，那根本没办法。那文化革命期间，我当时在下方的河南省洛阳地区，最后1975年河南有一个地区的一个大的水库坝断决裂了。这会儿的大水下去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是夷为平地，你回头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一点残垣破墙全都看不见，就是一片平地了。那铁轨啊双轨都被这大水一冲，紧那个两拧在一起就跟麻花似的。到那你想想，是菜的知道水火无情啊，火是无情，水也是一样的无情。实际上这些你才知道有神的保守啊，神的保守。你看今天有时候经常空中会出现事故啊，两架飞机飞了，天上别的飞机都没有，这两架飞机飞到撞一块啊。上一次前不久是俄国一架飞机，奥地利一架飞机，天空别的飞机都没有，就这么大一天空，两人撞一块了。大家知道吗？就在我们地球的周围，上万颗陨石，陨石多大了？最小直径2公里的陨石，在地球周围跑了，可是一颗都不会撞到地球。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有一颗直径2公里的石头掉在地球上，恐怕不知道比多少911还厉害啊！那不过一架飞机撞上去，这2公里直径的石头掉下来，你会怎么样？现在一个都撞不到地球上。如果这些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保护啊，你就不会从根上去感谢神。你看见的，我们看见了神的保护，那我们就知道有些小的这些难处，那都不能够从根本上把神的这种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保护没有挪掉啊。神还是一样的也看过。你从全局上、从根本上去认识神，那我们的感恩的心在任何时候都有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谢恩。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还要凡事谢恩呢？啊，谢恩我们刚才讲了啊，神是造物主、救赎主啊，保护者。那为什么遇到一切的难处，我们都还要谢恩呢？就有这几个方面，啊，因为第一方面，任何事情如果神不允许，绝不会临到我们。那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论看见我们再坏、再不好的事情，神不允许不会临到。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临到。是在神的掌控之下，那这个我们就心里就放心很多了啊。这一点呢，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这个麻雀的事情啊，天上两个麻雀啊，这一段我觉得对我自己哈，这个鼓励是非常大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他在29节到30节，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取，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宝贵。那也就麻雀掉在地上都神不许都掉不在地上，何况我们比麻雀这么宝贵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更是神允许才会临到。我记得我就是在第一次手术腹部手术做完以后，有一段时间就陷入着非常忧虑之中，是我人生从来没经历过的，甚至在信主以前都没经历过。忧虑到什么程度呢？不能看电视，尤其不能看电视当中的残疾人，瞎眼的啦，缺腿的，我就会想，那如果我眼睛就这么瞎了，他会什么样的情况啊？就简直不能想，简直就不能看。就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一个礼拜，我觉得不对，所以我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段经文就进到我的心里。两个麻雀，如果我们的天空不许，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今天我会经历到这样一个病痛，经历到这样一个手术，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他不会临到我身上。我一下就觉得神就在周围，他掌控着，他一切他看着，没什么可忧虑。所以一下就把我从这种很深的这个忧虑当中一下就提，我就觉得当时一下就给我拽出来，从此以后再没有。所以就是看到为什么要兴奋，就是任何事情就是神允许的，不允许绝不会临到。第二，神临到我们的苦难往往都是经过神的量体裁衣，那也就是说神都知道哪一些苦难我们是能承受的，哪一些苦难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所以神绝不会把我们不能够承受的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顶得过去顶得过去。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讲的，所以你们遇见的苦难无非是你们能够忍受的这个，所以总是在难处是要为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过得去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是在这个地方。再一段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尘土，一无所有，不知分文，我们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将赤身归去有了，如果有这一点最基本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因为任何临到我们的东西去埋怨神，因为一切都从神来的，赏赐是出于神，收取也是神，那我们就会有越薄的心态。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本来就是该我们所有的我们该有这个健康，我们该有这个金钱，该有这个工作今天一样没有了，我们就开始埋怨神。要知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工作都是神所赐的，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一无所有。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定位到这样一个身上，我们对神的赐予，对神的收取，我们都不会怀苦乐的心。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神让我们经历的苦难往往是神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凡是任何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的意思，虽然我们当时不一定看得到，往往事后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回头看，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从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中讲，很多时候苦难或者是坏事往往是化了妆的祝福包装的祝福，实际当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很多的祝福也跟着就临到了。所以就我们就是一定要记住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你看主耶稣说话有时候说的特别的尖刻了你看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到十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先把我们贬一下你们都不好每个人都好，都是罪人嘛。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看这句话讲得多好，对不对？我们是有罪的人，不好的人都知道把好东西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吗？罗马书保罗也讲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神为了我们的缘故，连他的独生的爱子都会替我们舍。你说神还会保留什么不把好东西给我们呢？这是保罗讲的。所以最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就是这几点啊，为什么要凡事谨慎？第一，任何事情神不允许不会临到。第二，临到的都是经过神的量体裁衣，知道我们是可以承受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过去。第三，要记住我们本是尘土，一无所有，一切有的都是赏赐，所以神可以赏赐也可以收回。第四，神往往要借着苦难来造就我们属灵的品格，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神会借着苦难带给我们更多的祝福，通过水火之处来让我们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地方。所以这些就是不要单单把坏事或者苦难看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实际好的时候往往神会借着这一点来解决。因为我最后在讲苦难与信仰会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啊，如何在苦难当中还能够信得过神。所以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凡事的谢恩啊，凡事的相信神，凡事谢恩，我们说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感恩的心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只有仰望神，只有时时刻刻以神的国的事为念的人，他才能够凡事谢恩。而且凡事谢恩是一个人真正信心生活的写照和试金石，也就是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信得过神，相信神掌管一切，相信任何时候都会相信神爱我们，都会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神的爱和我们隔绝。所以因为只有这些基本的信心的东西能够持守得住，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他才会有一种喜乐的心，一种感恩的心。但如果常常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老觉得神欠我们的什么，给了99件，说一声谢谢就过了，只要一件没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方式给，马上就开始埋怨。所以这种感恩的心啊，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中心，那绝对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绝对好像神给我们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就好像神欠了我们多少似的，不懂事啊，不成熟啊。你看今天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孩子也不太容易有感恩的心。昨天我已经谈了，你好像做的什么你父母都是应该的，只要一件事不对就发脾气，是为什么？幼稚啊，不成熟。当他开始成熟了，他就知道感谢了。所以一个感恩的心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这是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信任啊一种标志，而且是他的一种眼光，他的国度观念的一种标志。如果他常常想着国度的事情，就不会把个人的一些很多的东西看得太重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有坚信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的人，他才会能够经常的感恩。如果遇到不顺心就不感谢，那我们岂不是说神不是掌管万有的，神不爱我们他的子民，神不兑现他的承诺吗？这岂不是说神是说谎的吗？所以当然这个话说的就很重了哈。那实际我们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埋怨的时候，实际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不论我们自觉不自觉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凡是能够凡事谢恩的人，一定会蒙神的悦纳，蒙神的祝福。所以凡事谢恩它不是一种心态，也不是达到一种要，它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啊！通过凡事谢恩，那取得神的更多的祝福和恩典，不是这意思。它不是一种手段，它是一种心态，啊，就是我们讲十日奉献一样，啊，主耶稣，你再试试我啊！这个，在这个马拉基书讲，你能够哈，让我家中不缺粮，你看我闯开天上的窗口，让你的福气、你的城市承受不下。神很少这样说，你来试试我。这时候就讲是，你只要让神的家不缺粮，你看神的祝福。当然我们就不能怀着这个心态了哈。我十一奉献， 神给我，我奉献十分之一，神晚上回过来给我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啊，吃小亏占大便宜。那绝对不能抱着这种心态的。但是如果你真正抱着一个感恩的心，一种心甘情愿的心去施一奉献，一定你得神的祝福，这就是铁定的。可今天同样的啊，所以我们凡事谢恩，我们知道凡事谢恩一定蒙神的悦纳，但是这个并不是为了得神的悦纳或者神的祝福我们才去凡事谢恩，乃是因为我们信赖过神，我们爱神，我们凡事谢恩这种心态，反过来神一定会悦纳我们啊，悦纳我们。所以当我们陷入烦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当我们不谢恩烦躁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处理事情是凭着人自己的智慧，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就很烦躁，因为人的处理的智慧又处理不好，又带着这样会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没办法。而且当我们陷入忧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常常是因为自己不愿意把重担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想交，今儿交了明天又再取回来自个儿再挑上。有人不是打比方吗？有人在路上挑担子特重啊，这难受啊，就有人开车过了，哎，说你太重了，你上哪儿？干脆同路，你上车吧，啊，上车这个我就把你带到你去的地方。结果他的车上还是一样累，为什么？到车上还挑着担子呢，那这有什么用啊？对，不愿意把担子放下啊，今儿干一放，明天又再挑上了啊。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忧虑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或者不放心把神交给神。总之万一靠不住怎么办呢？还得靠自己，对不对？那神毕竟你不能老是对的话有问必答的，不能这样的哈，又觉得有时候挺远的，那全交给神，万一不成这事儿怎么办？我走着自个儿做点什么哈，往往有时这样，就是信心不够了啊。这是不是哪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容易这样，你眼见为实嘛啊，要讲很实在的东西。总觉得神这东西有点虚啊，不是说完全信不过，常常我们不是不信，小信，信的不够啊，信还是信。就是信心不够，而且往往很多时候恐惧会是什么时候恐惧呢？往往是淡忘了神掌管一切，啊！说我那天我见到我第二次手术，第一次手术以后那种忧虑，就是忘了神了。神是在掌管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看顾之下，掌管管控之下。也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神坐着为王啊！啊，像这些经文，你多读了，他的心里就好了。啊，所以凡事谢恩一定会蒙神的祝福。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如果我们凡事谢恩，不管我们是眼睛能不能立即看见，能够立即兑现，我们相信凡事谢恩必须会蒙福，必能会得到神的更大的祝福恩典，会更多的去经历神啊，经历神。实际这方面的例子非常的多啊，非常多，记录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和希拉最后不是被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狱里了哈，手上戴着手铐，然后脚上戴着木狗，然后呢躺在中间，两边还有那个这个看监狱人，一边一个躺着。那这种时候那陷入绝境了，哎，保罗希拉他半夜唱歌赞美神，还赞美了凡事谢恩。最后你看神就出来，神的作为就出来，大地开始震动啊。他们手上的是手铐，脚上的木狗全都掉下来，整个门全开了。哇，这个守监狱的一看到坏了，马上要保他自杀。为什么？那监狱开了，肯定犯人全逃跑了，他交不了账了。干你不如自个儿死了得了吧？啊，这保罗说千万不可害你自己的性命，我们都在这儿呢。哎，最后连整个狱卒的全家信主，你就看着神的作为。对不对？凡事谢恩，任何困难的时候谢恩。实际上我在我自己很有限的经历当中，有时候也经历到这些事情。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因为是直飞啊，说不用转机，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个下午的飞机，那下午3点来钟飞机，那飞一个多小时，4点来钟就到，他聚会7点半开始。所以呢我就到了 Milwaukee 机场以后，我首先你看那飞机在不在，有时候你要飞机不在就可能晚点，一看飞机已经在那儿了，哎，我说今天肯定没问题了啊，就开始坐着看书啊。突然一会儿广播响了啊，飞到什么城市是注意，由于去的这个城市暴风雨，飞机无法降落，所以一定要晚起飞，晚起飞到也许要晚到5点。那等消息啊，我一听就是不对了，赶紧就给对方的弟兄们打电话，我说飞机现在由于暴风雨，现在起码要推迟到5点。祷告，我一边祷告，喜乐呀， 感谢赞美主，一定有神的意思在里边，好，就感谢赞美。我自己在机场里就祷告赞美，啊，一会儿又广播了，五点也不能起飞，还要往后拖，啊，我又打电话，我说再继续祷告，我还是感谢赞美啊，也就心里充满一种喜乐，知道神一定要成就他的旨意了。我就跟神说了，我说神啊，你能不能让我九点钟到会场，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可以吗？我今天就讲一个小时的道。我觉得神好像很喜欢我这种祷告啊，祈祷啊。哎，最后我们大概六点多钟起飞，最后呢七点来钟到了这个机场，最后对方呢派一个弟兄开一辆新车来接我，因为怕出问题嘛，啊，就本来这么晚了，开一辆新车啊，接着我赶紧上车，一辆车一打打不着。哎呀，他的汗呐，哇，往下流。我说，他是新车啊，怎么会这样？我说，弟兄，不要着急，不要，我们祷告，祷告。我说，祷告，主啊，你安静，我们都在你的手里，赞美你的啊、恩典，赞美你经历的一些事。我说，我来试试，我就把他那个就是那换挡那个那 parking 那堆，我再往前一推，一打打着了。为什么？因为他下车下得太急了。他本来要停车嘛，停到 park 这个位置上嘛，哈，他可能没推到位，推到还稍微低一点，他急急忙就下车了。那你没推到位，当然你打不响哈。所以上几个活动，一推到位，哎，你打啊，就很高兴就出去。没想到刚一出机场，修路 ，detour， 啊，所以出去以后就迷路了，开来开去，一会儿又转回来，转了六七圈还在机场转，那本来时间就很晚了，这还在转。啊，又急！我说别，我祷告祷告，我去祷告，祷告一会儿，哎，房间发现一警察，我说问，上什么地方路怎么走？这地图哦，他指一条路，我们到九点钟到会场，我到会场九点，这边七点半就坐在那儿，好几百人，一个人唱赞美诗，那可能就不能老唱几个小时赞美诗啊，这不行了。那最后是实在不行，我还没到，最后就是他们叫回去说，让一个弟兄说你就上去，你就说你是冯秉成。你开始讲道，弟兄说：“我怎么敢上去啊？”他说：“那这不行啊，你不能老唱赞美诗啊，你总得上去讲讲嘛。”这弟兄逼得没办法了，就上去了。我是冯秉成，他说完心里也不平安，然后就续了两字的弟兄，啊，我是冯秉成的弟兄。那正要开始往下讲了，我就进去了，我就到了，就那么巧啊，衣服都没换。那好了，灰尘啊，这会儿那房顶都快掀掉了，那种气氛啊。我去就讲了一个小时，好多人信主啊！你呼召的唰一大笔就钱，知道是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够感应到，神要祝福的，要祝福的时候。如果当时我在机场一直埋怨，我就不知道那天的结果会什么样，也可能就去了，也可能按时都到了。啊，是这个心啊，弟兄姊妹。感恩的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标志之一啊！我刚才讲的谦卑是属灵生命，一个感恩的心也是成熟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真正感恩才能够得到神的最大祝福。你看主耶稣说，主耶稣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最后回来只有一个感恩，那九个人上哪儿去了？但是只有最后这个回来的人真正得到了救恩，那九个人只是得到身体被医治，他没得到神的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就求主帮助我们了啊，这个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来操练，不容易，并不是很容易一点事情，但是就靠着神，相信神，任何事我都信任过他，把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重担，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交给神，求神替我们挑，求替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逆境当中，你就有了这样一个心态，感谢神，顺服神，相信神，依靠神的心，一定会看见神的工作，神的大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